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一起阅读马窦福音第十章，我们到了十七节了哈，就是耶稣派门徒们外出，然后呢给一些基本的指示。那么现在是开始谈到了门徒们会碰到什么，或者门徒们的遭遇。第十七节我念到二十五节哈，你们要提防世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义会，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带到总督和君王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证。当人把你们交出时，你们不要思虑怎么说或说什么，因为在那时刻智慧赐给你们应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父的圣神在你们内说话。兄弟要将兄弟，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儿女要起来反对父母，要将他们害死。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众人所恼恨，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但是几时人们在这城迫害你们，你们就逃往另一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直到人子来到时，你们还未走完以色列的城邑。没有徒弟胜过师父的，也没有仆人胜过他主人的。徒弟如能如他的师父一样，仆人能如他的主人一样就够了。若人们称家主为贝尔泽布，对他的家人该怎样呢？好，我们看这个段落，从十七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先看到二十二节的话，这个第十章的十七到二十二，它基本上跟马尔谷的十三章九到十三节是一致的啊，基本上。那么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做比较嘛，那马尔谷的九到十三章也是耶稣的言论，不过那个言论是关于末世啊，末世。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我们看到马窦呢，他用了马尔谷的材料，有自己的编辑方式，把它放到了耶稣在派遣门徒们外出传福音时的讲话。好，然后呢，在马窦这边第二十三节哈，就是有人迫害你，你们就逃啊，说在人子再来时还没有走完全部的城，好像是兜圈子一直逃一样，一直换一整个味道嘛。哦，这一节是马窦单独有的，哦，就对观福音里面这段话只有马窦有。然后呢，二十四跟二十五是关键的句子，所以说是基础的句子。没有徒弟胜过师父，没有仆人胜过主人。当然，意思什么事？意思是耶稣是师父，是主人，往前面走的嘛。门徒们要接受他的命运，但是不要怕啊，不要怕的。耶稣在前面走。好，那这段话呢，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节也有。那路加福音第六章什么脉络呢？是三宗圣训啊，当然是在平地上面讲的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很清楚看到啊，这个马窦他处理材料的方式，他独特的做法，他是收集的这个材料，这也可以说明呢，并不是把耶稣的话当年录了下来啊，重新的呈现啊。好，那这边是马窦他描写啊，描写耶稣所说的。门徒们外出传就会碰到什么情况，那这个处境呢，当耶稣还活着这个描写啊，那其实已经超越了耶稣当时生活的情况，但没那么强烈了啊。我们这边看见就是不论是犹太团体或者是罗马团体啊，罗马法庭都对门徒们怀有很深的恨意啊，十七节特别是二十三节等等啊，就是人们都会迫害，然后呢也会受到罗马十八节啊，很清楚的啊。那这个罗马法庭的审判呢，我们可以知道，在耶稣年代里面，只是这个犹太人为了杀害耶稣，他们不得不借用罗马军事的权力。但是这个时刻，在耶稣从加里勒亚公开生活，招选门徒，派他们去分享福音，这时候罗马的军队应该不会介入的了。换句话说，这边所描写的情况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初期教会， 或者是马窦团体他们在传福音时，耶稣早就已经世上生活结束了，隔了大概40-50年之后，马窦在写福音的时候，他们所处的经验整个这个情况。那这边呢，用耶稣的话就是强调了门徒的命运是跟师父一样的，这是本来是我们讲跟随的意思，我们说跟随主，跟随主嘛，那么跟随主当然就包含分享他的命运。那这个话很清楚的，他不仅是预言，不仅是预言他们要受，而且是鼓励，鼓励他们在碰到困难，在遭到审判时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有圣神会支持他们啊，圣神。好，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呢，门徒呢会遭到各种反对，来自于犹太会堂的，来自于罗马人的，而且还有什么来自于家庭的，甚至于被亲人出卖啊。但是呢，基督徒呢不应该害怕。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段话，我们说就是他应该是在马窦写福音的时候当时的生活背景，然后呢把这个情境呢就提前的那些马窦这个作者他想要教门徒们的啊，他去收集了耶稣的话，然后呢把这个情境放在耶稣当年派门徒们传福音的里面能摆出来，所以这是个时空上的一个差异这样子。好，所以在马窦写福音的时候呢，马窦团体他们也当时也正因着为福音作证，为宣讲福音受到不少苦，被迫害，被毁谤，所以呢为义而受迫害，这是门徒们的标记啊，门徒们的标记。好，我们看一下这个17跟18节啊。那么这很清楚先提到什么，提到他们会受到各种的反对，一句话首先是提防世人啊，一切人对不对，一切人，然后怎么样，谈到公义会，然后谈到总督跟君王嘛，公义会当然是犹太，然后呢会堂是犹太背景，那么总督跟君王，君王当时指罗马皇帝呢，这是指罗马人啊，所以他们可以受到这种惩罚。那个鞭刑呢，鞭打，我们知道耶稣在被钉死之前被鞭打嘛，对不对？那鞭刑不仅仅是在罗马的这个政府有，在犹太人也有啊，犹太有这种刑罚，这个刑罚呢，它是一般的会堂，一般地方性的犹太团体，他们就可以决定判定这个罚，也可以执行这个罚，所以不一定是非要到公议会那么最高的层级里面，所以这边说会堂啊，在会堂里就可能鞭打，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的。然后呢门徒们也可能会被控告在罗马总督跟皇帝面前啊，我们至少可以想想看嘛，包含这个耶稣的死亡是靠着罗马总督啊，然后呢保禄呢他自己曾经亲自上诉过在罗马皇帝，但比较晚的时候。好，所以马窦他这边所表达的应该是初期教会那些服传的人员们已经有的经历了。好，所以门徒们必须在君王跟外邦人面前作证，当然我们跟各位讲很多次这个见证，见证这个字啊，就是 martyrial 啊，那就是英文的 matter， 这个殉道者这个字的字根来源，就是有可能为这个事情啊，用生命来奉献出来的。好，当然他们的是要传扬福音所遭受的困境的时候。好，然后说你们被交出去的时候，就不要想该说什么啊，不要怕，因为圣神啊，19到20节说圣神会亲自保护你们啊，圣神会在法庭上，在门徒们受审的时候会给他们告诉他们该怎么说或者说什么。好，你们自己不要想怎么说或说什么啊，因为到那个时候呢圣神会告诉你们。好，圣神说话的不是你们，圣神在你们内说话。好，基本的肯定是天父会照顾门徒啊，他的神会给门徒们正确的语言，在他们受审时可以回答。那你当然可以问嘛，到底什么话啊，到底什么话啊，是不是圣神在那边背后按一下哇哇哇开始讲了，对不对？好像我们说我们在这一个前天嘛，圣神降临节，对不对？突然间就讲了一大堆话，对不对啊，用各种语言讲。 应该不是的了。那这个答案啊，我们知道圣神啊并不会真正的跑出来哈、啊，让门徒们讲，我应该是这么说，这样就是圣神会帮助他们勇敢的把自己本来就知道的说出来啊，就是他们已经从耶稣听过学过，换句话说，圣神的保护是圣神能让他们勇敢的为耶稣为信仰作证，他们因为跟耶稣一起生活过，他们一起跟听过耶稣讲话，他们知道该怎么讲的。这边反而是怎么样啊？反而是就是要放弃人的技巧啊，人的那个见风转舵啊，这个要放弃，就是要相信圣神，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就说是凭直觉嘛。其实我们要问这个，在场合里面啊，一般感觉这个事情，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做，该怎么说，我们都知道的，其实我都知道。只是我们一想，哎呦，这么说的后果可能有点麻烦，我们开始改变嘛，是不是？这一样，所以这个事应该是圣神，这是讲的圣神，天主的神在我们内，这个真理啊，早就赐给我们了。这个也是我前天在讲道理里面，我讲那个圣神降临这个事情，我的想法啊，就是路加写的那个故事，圣神降临的故事，它不是一个客观所看见的描述给我们，是要是告诉我们圣神降临是怎么一回事，就那是初期教会他们怎么经验到的，就他们突然间都勇敢，都敢说了。其实他们要讲的话他们早就有了。那我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信念是，因为天主三位一体是不分的嘛，对不对？无大无小，无先无后，是我们领悟的或者我们接受的情况，我们会有时空的限制，然后呢天主体谅我们的这个容器的微小啊，就是用了这样子不同的情境里面把自己父子神这个位格启示给我们。但是当我们谈到天主父的时候，并不是天主子跟天主圣神不在，他也在，不然怎么就是一体吗？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圣神在我们领受的天主时候就都领受了，只是我们呢还不让他，我还不愿意那么顺服的让他在我们身上工作，这是我的基本的信念呢。我相信是对的，我相信是从神学上说得通，在信仰上也应该是如此，在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也这么想啊，是这些本来害怕的人，他们突然间就发现不用怕，那这个圣他们开始让圣神在他们内开始工作。好，那21、22节。开始谈到更进一步，不仅仅是外在的犹太人或者罗马人，是现在是家人，兄弟要将兄弟，父亲将儿子置于死地，儿女要反对父母把他们害死，这是骇人听闻，对不对？不得了的东西。好，所以基督徒门徒们不仅会受到会堂总督君王外邦人的反对，还有会遭到近亲的反对，这当然是让门徒们会感到很惊讶的了，因为他们会被送上法庭，而且送上法庭的人把他们送上法庭的正是他们的亲人，让他们怎么样，甚至于遭到死亡的判决。这其实在四部福音啊，这样的话其实出现蛮多次的啊。我们在复活期我们听过日望福音16章2节的耶稣的这个晚餐厅讲话，16章2节说人把你们赶出会堂，而且怎么样，时候要到啊，凡是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啊。所以家人这边谈的很有趣，就是家人会老恨家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现在这个家人好，家人门徒的家人会反对门徒，因为他们的家人认为门徒们是亵渎天主啊。所以你注意到耶稣常被人指控亵渎天主嘛，对不对？所以那些传统犹太人 还认为把耶稣杀死就是恭敬天主啊，因为这个人是天主敌人啊。这样的一样的背景啊，会发展在门徒们上是一样的啊。那这句话其实是引用自米该亚第七章第六节了啊。这米该亚先知书很早就说了，他说：“因为呢，儿子要侮辱自己的父亲，女儿要反抗自己的母亲，儿媳违抗自己的婆母，因为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啊，这是先知就曾讲过这样的话。在面对真正的真理的时候啊，坚持真理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迫害。好，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在路加十二章五十三节被逐字引用，你可以看见是个非常深的，在初期教会里面非常深的一个信念，或者是他们的经验吧。好，然后说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被众人所恼恨，所以基督徒的标记。被众人恼恨啊！谁如果宣讲基督耶稣基督，呼号他的名，这个是一个标记。然后呢，他真正的命运呢，就会被恼恨。那这个也是一样，路望福音有类似的话，路望福音讲得更强烈啊。路望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这么说：耶稣告诉门徒们，世界如果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之前他恨了我。如果你们属于世界，世界会喜爱你们，但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是我把你们从世界里面选出来，所以世界恨你们。你们要记住我跟你们说的话，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你看路望福音也写，对不对？我们前面刚读过马窦讲过的话，你可以看见这些话都是初期教会他们共同的非常深的，从耶稣基督，从初期教会共同门徒信仰经验他们所累积到的，那么共同的信念。好，那么怎么办呢？坚持到底啊！困难是逃不掉的，迫害是一定存在的，好，唯独坚持到底才可以得救。好，这个得救当然是指永恒的救援，在天主前的得救，所以这边怎么样？那这个就包含了殉道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得救呢，并不是指现世的生命，而是最终在天主前，最后的审判者是天主，我们谁也逃不掉天主的审判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耶稣说的啊：“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性命，必要获得性命，对不对？”当然很熟悉的嘛。马窦福音十五章十六章二十五节啊，就这样的话。好，然后呢，那么怎么办呢？碰到迫害，可能有杀身的迫害，怎么办呢？二十三节很特别的马窦的材料，那么几时人们在这个城迫害你们，你们就逃到另一个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直到人子来，你们还未走完以色列的城市。好，所以面对迫害，门徒们怎么回应？不是引颈就戮哦，是逃。可能各位很惊讶啊，所以这个话其实很关键的了，非常关键，留在这个我们的信仰传统里面啊。所以很清楚，这个是基督徒很特别的一个传统。这边所谈的还没有走完以色列的诚意啊，并不是指浮船，而是指逃难啊，你们一直逃，一直逃。好，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啊，这大概是反映了初期教会服传者的日常遭遇。我们记得保禄，对不对？曾经在小亚细亚被反对迫害要逃嘛，然后呢被人用石头砸，他再逃嘛，对不对？他没在那边你把他打死算了，他没有啊。这个其实蛮特别的，是到了中世纪啊，教会的发展啊，才把殉道看成一个价值啊，会把它绝对化，成为一个要追求的价值。那方济几乎有这个心啊。当初我们在中世纪，方济开始成立团体以后呢，那么第一批传教的人，那个时刻因为已经整个欧洲都是基督徒了嘛，罗马皇帝已经蛮久的嘛，罗马从第四世纪接受信仰合法化，皇帝成为基督徒。对不对？那全部罗马帝国都是基督徒。那到了中世纪第八、第十的顶峰，到了十二世纪啊，你到了顶端的时候，在欧洲大概没有人没灵洗的。那传福音什么意思？进入伊斯兰世界，就去伊斯兰世界。 那去伊斯兰世界什么意思啊？找死啊，找死，不是找，找，寻找死亡啊。对，所以方济会第一批才1219年，方济还活着，就去了五个人到摩洛哥，就是走着去，就是尸块回来嘛。那这是到了后来才发现，但你看，你看福音啊，真的没有这个教导的了。我也不会害羞跟你们说，这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一个小的一个结论，就谈那个传福音的这个，在今天我们怎么样做？就我们很多的那个历史的发展，如果我们就是我们当然有它背景，最后要回到福音去看的话，很多历史的发展啊，我们明白它有一些各种因素的影响，但真的不见得是真正合乎福音的。这的确是有趣的一个想法。好，所以这个逃难的这个指示看来是让人觉得惊讶的，但是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殉道并不是我们首先要追求的目标，它是最后的抉择。当我们逃到不能再逃，已经无处可逃，或已经被抓到了，那在无论如何不要背弃信仰，在那个情况之下，殉道是可能的。那不是我一开始你说别来搭拦着，我们看那个什么台湾这个什么什么百万小课堂啊，选我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该努力的活福音生活，努力的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那如果有人反对啊，好好的沟通解释。那如果说别人真的要伤害我们，逃，没有必要受伤的，没有必要的。所以这边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在第23节，那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阿拉美语气，那它其实是阿门，我对你们说阿门啊，这是非常隆重的，耶稣常常用的语气，若望福音用特别，认为说阿门阿门两次，我对你们说。说直到人子再来，你们还未走完以色列的城邑。这边所谈的嘛，不是指跟末日会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不是的，他只是肯定啊，肯定这个迫害不会停的啊。要告诉传福音的人，就是要知道他们是要走向师父的命运，但他们不用怕啊，但他也不用什么无谓的牺牲。而是要很小心谨慎的执行，同时呢忠实的为信仰做见证。好，所以24、25是关键句子嘛，没有徒弟胜过师父，没有仆人胜过主人啊。徒弟跟仆人如果跟师父跟主人一样就够了啊，这是非常清楚的啊。一个人如果能和主人一样就足够了，这其实在犹太传统里面就有这类似的话，所以这并不是耶稣发明的啊。在犹太的著作里面，这块出现的次数是蛮多次的，但是呢耶稣用当然是很清楚，用在他自己跟门徒们的身上。那他自己呢是很清楚的嘛，他自己受尽了人们的反对啊，轻慢侮辱迫害啊，他也被杀害。所以门徒们呢要能够坚持下去。耶稣用这个家族啊跟家庭的成员呢来表达门徒跟他的关系，其实就是有非常深的那个家庭的那个图像，是很亲密的意思。所以门徒们呢要不断的加强这种自我意识，因为是个家庭嘛。所以耶稣如果是家族的话，那门徒们怎么样，一样是兄弟姐妹了啊。那本来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这么发展的嘛。好，那这边说什么？说这个，如果人们称家族为贝尔泽布，这个后来会再出现一次。我们知道是关于耶稣驱魔是靠什么能力的，这边就用了一次。我们到下次碰到再跟各位说仔细的解释。那贝尔泽布是当时他们认为一个魔王的名字，当然是污蔑耶稣的意思嘛。我们会再碰到一次，跟各位谈多一点点。好，我们看下一段26到33节。我练一下啊，你们注意听哪个字重复出现啊？这一点很像那个我们练这个日课或者我们在弥撒里面那个对经啊，重复出现啊。26节我练一下，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他们，因为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也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 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你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告出来。你们有耳语所听到的，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但更要害怕那能使灵魂和肉身陷于地狱中的。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但若没有你们天父的许可，他们中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呢。凡在人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认他。但谁若在人前否认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认他。所以注意到了吗？什么字一出现了？不要害怕，对不对？26、28跟31节，很清楚的，那是主题，那是主题。这个是在这一个，因为前面是很清楚，是他们会被迫害嘛，对不对？好，这个主题继续的发展，安慰跟鼓励，不要怕。好，当然是这个整个主题这边被凸显，然后呢，其他的言语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慢慢被加强的。好，这边譬如说，没有东西被隐藏。或者说任何情况都要能够承认，不要否认天主，不要否认耶稣。好，我们先看26跟27，就是这边很有趣啊，这句话也是一样，在路加福音也出现过的啊，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你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告出来。好，注意到这边所谓的隐藏的遮掩的事，是耶稣在暗中讲的，对不对？所以这边就不是我们一般以为让 你小心，你在隔墙有耳啊，你做什么你讲的坏话别人都会知道的，对不对？这不是一样，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边你注意到这个耶稣的话被引用在这个福音的作品里面呢，要看这个福音作者放在什么脉络里面。我们在前面是耶稣说了门徒们会被迫害，对不对？因为他们为主作证而受迫害，所以这边意思很清楚，还是鼓励门徒们勇敢宣讲啊，不要怕啊，甚至怎么样，在屋顶上，什么意思？公开场合，在今天就是什么，在肥皂箱上面，我在十字路口，这个意思。好，有趣的是哈，一样的话，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2章。啊，你翻一下《路加福音》12章2节，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写法啊，《路加福音》12章2节说：“你们要谨防法利赛人的笑。”啊，这个我们也蛮熟的一句话，对不对？然后呢，下面说什么？就是他们的虚伪啊，但是呢，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所以你们在暗处说的，将来必要在明处被人听见；你们在内室附耳说的，将来必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注意到没有？现在是小心哦，不要跟法利赛人一样虚伪，因为你们偷偷讲的话会在屋顶上张扬。马窦27节，我耶稣我在暗中讲的话，你们要在屋顶上讲出来，注意差别了吧？小差别，哦，意义上大的区隔。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就是为什么说要注意脉络，注意每一部作品他在写什么东西。我常常被别人问一个问题，就是问你说，这个上主跟天主什么差别？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给我你的全文好不好？你在哪边看见这个字？我没办法答复的，你就是需要这个脉络。我常常被问问题，有时候这么写封信呢，就我就完全无法回应啊，几个字，那我就给他们讲了，但大家好像觉得我好像要不知道要故意什么刁难人家，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看见啊，如果你不仔细读的话，你我们这个是个机会，你看你注意到马窦第10章26跟27啊，路加福音12章2跟3节，核心的句子我们都熟悉，一样的，对不对？但是马窦跟路加的编辑者编上一点东西进去，意义完全不一样。 所以马窦是很积极的宣扬。那陆家这边所谈的情形，叫大家怎么样？大家要小心点啊，不要作假，你的假的龌龊事都会被人知道的啊，像今天一样的，今天满街都是这个监视器嘛，对不对？是一样的。好，二十八节。您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好，这边你看见把肉身跟灵魂分开来，这是我们今天也习以为常的讲法，对不对？我们这时常常为某某人的灵魂祈祷，说他的肉身怎么就去世等等东西，对不对？因为我们当然相信灵魂不死，我们看见肉身的死亡甚至于腐烂，对不对？但其实这个灵肉的分法，灵魂跟肉体这种二元论的分法，它来自于希腊哲学的思想啊，它不是传统的犹太思想。读旧约啊，这种思想非常的弱，几乎没有啊，它不是犹太背景所产生的。犹太人的信念是人是整体啊，虽然他也可能会区分灵魂或肉身，这是描写，但他真正他的描写不是像这个我们这边所读的一样这么清楚的完全分离，他只是表达一个人的生命有不同的层次跟内涵，会用灵魂跟肉体或神魂，但是真正的灵肉二分的是希腊哲学讲法，但是我们知道的影响非常深，到我们今天的语言都是一样。我也跟各位分享很多，我一直跟各位说，在碰到亡者有人去世，我们为亡者祈祷啊，不要只为他的灵魂祈祷，为整个人，为整个人。的确，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肉体这样子火化消失会怎么样，对不对？但我们相信肉体要复活嘛。我们不明白到底怎么样实现，那我们相信呢？我们都明白就不用相信了嘛。现在本来就包含不少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事，是信仰嘛，不然有什么信仰呢？就那我在生活上必须要活出这个信仰来。我建议大家是在为亡者，为这个亡者某某某某个长辈某个朋友祈祷。好，因为最终怎么样，人最终的审判呢是天主，是天主怎么样可以把整个人丢在地狱里面，所以可以把灵魂跟肉身都丢在地狱里面。好，那问题是人真的该怕天主吗？我这边这个怕这个字，我们当时怕这个字啊，在这个本来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中文有分啊，其实很清楚，不是说要人像奴隶般的怕，而是怎么样像儿女般的敬畏天主啊，敬真的尊敬啊，尊敬。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目前我们是特别需要去讲的。你说进教堂参加教会活动这些礼仪的态度啊。就是要讲，现在大家慢慢就是越来越没有这个传统的概念嘛，就是这样子啊。那真的是敬畏啊，来到圣堂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合宜的行为举止，合宜的穿着啊，这是会合宜的表达，跟谈话怎么东西，要真的应该要去思考。所以这边谈的是敬畏天主，对，忠实天主。这些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对他们而言，天主的审判也是爱的关怀啊，所以我们不用怕的。我们相信天主，就是我们说，我们前面听耶稣的话，我们不用怕，在审判，在世上的法庭当中，有圣神带我们说话。那么在天主前，你可以相信吧，更有圣神啊。好，那不用怕，下面继续说。二十九节，两只麻雀或人的头发啊，都是天主所看过的，所以不要怕，我们人比麻雀贵重多了啊。所以没有天主的许可，麻雀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啊。头发天主也一一数过，当然是个象征性的表达了，非常生动的描写，而且表达什么？天主对人的关爱啊，天主对人充满了慈爱。那这类的思想是我们前面就已经读过，在三宗圣训第六章已经读过了，讲的东西。好，这边是怎么？就是从小的，连这些小东西啊，麻雀啊，头发啊，天主都这么样的照顾了，何况我们人呢？啊，更是天主所心爱，他会更是好好的照顾，就不用怕。好，那么条件呢？32、33啊， 在人前承认天，承认耶稣。凡在人前承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认他。谁在人前如果否认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认他。好，这句话也很有趣啊。这句话也是路加福音有的，也是马窦改了几个小字，这意思就变得非常不同啊。好，我们看那个路加在第十二章，稍微读一下。好，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啊，耶稣说着，凡在人前承认我的，好，人子将来也要在天主的使者前承认他。好，在人前否认我的，将来在天主的使者前也要被否认。好，天主的使者就是天使了啊，天使。好，你注意到了，那路加所讲的耶稣的话是在人前承认我的，好，跟这个马窦三十二节一样，对不对？然后呢，路加说人子会在天主的使者前，在天使前承认他，马窦变成怎么样？我，好，人子变成了我，啊，天使呢变成天父，注意了差别了吧？所以马窦是更直接的，啊，直接讲啊，所以承认跟否认它的关系，比路加的是比较，可能是比较是合乎当初耶稣讲的语言。这边耶稣真的直接已经，你可以讲就已经透露了马窦福音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暗示，可以这么说，说你可以看很简单，把那个人子啊改成我。好，我们当然知道耶稣是人子啊，对不对？在初期教会里面，他们写下福音里面，耶稣可能真正用过称呼自己的头衔就是人子，而这个人子呢，我跟各位也讲过吧啊。这最根本的根基础在达尼尔第七章啊，那个神事里面，达尼尔的神事人子，所以这是非常关键。所以当然意思很简单很清楚的，马窦鼓励门徒们啊，在人前公开承认耶稣，换句话说，在人前公开表明信仰，并且怎么样说什么，他们的保障是天父，他们会得到天父特别的保障，会得到永恒的赏报。这个赏报怎么样？是耶稣带来的。那这个耶稣怎么样？他已经在天上了，就这句话已经预告了他会在天上，这是非常清楚的一点。好，这是三十三节已经，我看下一段啊。那么所以怎么样？耶稣叫门徒们继续的跟随，三十四到四十二节。好，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把平安带到地上，我来不是带平安，而是带刀剑。因为我来是为叫人脱离自己的父亲，女儿脱离自己的母亲，儿媳脱离自己的婆母，所以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是我的。谁获得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是接纳那派遣我来的。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为他是先知，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一位义人，因为他是义人，将领受义人的赏报。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为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失不了他的赏报。好，34到36节是很清楚谈到亲人会彼此分裂。好，那这样的言论呢，其实延续前面的，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毫无畏惧的承认信仰，包含在亲人有可能产生分裂啊，就是为了跟随耶稣怎么样，下面接着发展，不仅是亲人的关系，甚至于要不惜什么舍弃性命嘛。啊，谁若珍惜现在的性命，必会丧失性命。好，那这个言论呢也是一样，这是耶稣的语录所留下来的，路加有相同的材料，他也是一样，也在另外的脉络里，我们就不再跟各位做仔细的比较了，这样子。好，所以跟随耶稣会有后果的， 我们的生命啊，每一个抉择都有后果的，那就是自己要决定啊，这你选择了，自由的选择了，当然就必须承担嘛。那这边是怎么样？包含跟随耶稣的结果是包含在近亲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可能也会受到伤害，啊，不得了的，啊，所以这边怎么样？是最极端的情况呢？就是什么？甚至于失去性命。那这个失去性命的这几句话，其实在马尔谷福音里面也出现了，耶稣第一次的苦难预言在伯多禄宣信之后就已经讲过的。好，那是在关于苦难的讲话里面，特别是派门徒们去外出福音的讲话，又是一样，脉络不一样啊。好，所以这些话呢，对当时耶稣的门徒们是直接的听众了，他其实怎么样，对日后历代所有的基督徒都有效的啊，都是，所以我们今天是一样，我们都应该要预期这个的啊。那所以福传者怎么样，要预期有这个命运，但是呢，福传者呢也知道啊，在40到42节，他们最终要得到赏报的，而且他们所得到的赏报啊，还不仅仅他们得到，凡是在他们生活为福音做见证的过程当中接纳他们甚至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也会得到赏报，因为他们帮助过耶稣的门徒，那这些人呢也会得到赏报。好，我们看这个他的细节怎么说的哈。所以首先大概是让很多人就很惊讶甚至于不愿意听的话，就是耶稣来不是带和平。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另外一个脉络，是他谈的是他派门徒们去传福音，跟门徒们预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会发生。我们千万不要把这段经文去打另外一段经文，什么经文呢？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啊。其实这个并不冲突了，因为这边谈的是什么？是跟随耶稣的人啊，他们会产生分裂，是有人会反对他们，但他们呢还应该缔造和平，对不对？这不冲突的嘛，只是缔造和平的人不见得会真正得到别人以和平的方式对待他们。我们现在更清楚，对不对？很清楚嘛，你现在看想像甘地嘛，想想那个曼德拉啊，想想马丁路德金就好了，所以根本其实并不太难，不太困难的，就是那有时候有人会拿一句话来打击，这个不好，福音的话，好，很清楚，就是耶稣要避免门徒们啊，避免人们啊误解他的使命，所以他讲话的时候是非常直接，甚至于是很激烈的语言啊，说他的来临会造成家庭的冲突，就是因为选择他跟不选择他，就会产生意见不一致。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命的理解，所以他说了嘛，我来不是带平安，而是带刀剑。哦，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像你说这个，就台湾教会或者说不管全世界嘛，你就讲说很多人愿意，你说愿意过修道生活，家人反对，对不对？我们台湾听很多什么断绝父子关系啊，怎么样的？我没有那么惨啊，不过。不会真的经历到了，就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注意到，其实像拿我当例子的话，就是父母亲的反对他也不是真正的那么反对这个信仰。我后来一直想了，我们身份，我在那时候大学时候也教我，我就想这很有道理的，就是一个人就你说你或者我和他，当我们在信仰上有追求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啊，或者我有一些领悟啊，可是我这个领悟呢，并不是我家人可以领悟的啊，就是他们，我想我们讲那个最简单的俗话是不懂。啊，我觉得这个比真正的反对是更困难的啊。他如果讲出一些的道理，他如果能够讲出基督信仰哪里不对，那还好辩论。他是不懂啊，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啊。特别是你回忆一下我们那些那个老传教士啊， 你知道我们台湾这个教会发展的时候，那些传教士们是那功劳是很惊人的嘛，对不对啊？你可以看见啊，就是我们我想要这么说，第一世界的人带来大批的物资啊，台湾当时第三世界不算这不对嘛，对不对啊？来帮忙那边的人，然后呢，他过的呢跟大家一样，甚至过得更清苦。啊、哦，你看，我们听他说个什么神父啊，自己很省啊，怎么把这些家里面的钱啊，什么就捐给让捐给孩子们去读书啊，这故事非常多嘛。啊，我的父母亲觉得这神父是个好人，但是哇，太苦了，我的儿子可不能受这种苦啊，舍不得。我觉得这种经验比较多，我觉得啊。我一直觉得我父亲啊或母亲啊，就是他没办法去想象一个我们讲的奉献生活，没办法想象。他们当时就是很辛苦的工作，希望能够改善啊，希望把这个生活这个困境啊能够解决掉，让家人可以平安长大，好好读书，将来怎么样赚钱啊，生活好一点点，对不对？啊，突然间这个儿子家里面很辛苦，甚至于借贷贷款啊，那样大学毕业了，我说我不要赚钱。哦、不要赚钱，那不是一个真正那么严重的事情啊，其实不是的啊，就他们，可他们没办法去谈那个信仰，就他们就去讲这个事情，或讲什么我们或者说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讲这个东西。我自己后来慢慢的讲过，后来我记得我跟我父亲后来讲，我父亲因为身体不好照顾他，慢慢就谈话嘛，沟通跟交谈。我可以发现他的那个恐慌啊，就是说是来自于不了解。他觉得他已经够苦了，不希望下一代更苦。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所以你可以看这边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的。那当然在当年的情况里面，你想想看，这些门徒们啊，他们是耶稣的跟随者，而耶稣是被当时犹太社会认为是亵渎天主的人。简单说啊，人人得而诛之，对不对？那家里面的父母亲谁敢让他的孩子们走上那条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理解方式，这可能性呢，可以试试看，对不对？所以这边谈的东西，他不是真正的说要怎么，但是因为不理解，造成很多的困难，那最后怎么样？这又无法也不会好好的沟通，最后就是冲突。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但最后变成战争嘛。但是耶稣说怎么样？那无论如何。好好的沟通，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教导帮忙，对不对？但是呢，最终呢，实在没办法，还是得选择信仰了。好，这就那个俗话说吧，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对不对？大概这个味道了，对对，可以欣赏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所以福音呢，它当然是一个和平的讯息，它是要促进和平的，但是呢。它也具有什么区隔的力量啊，它会区隔的啊，所以面对福音的人呢，必须做出抉择。他一旦做了抉择，他选了福音，他就知道他可能会碰到反对福音的人，或者我今天比的话是不了解福音的人。那这个时刻呢，那么选择的人他就会碰到。跟他做不同选择的人做出一些不当的举动，那讲到极致当然就是有一些生命的威胁了。我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这边再一次用了米迦雅的话，米迦雅第七章第六节，什么人的仇敌是自己的家人。我这是一个大的困难，就很难去仔细的分享了，就是好。然后呢，37节开始啊，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就不配是我的。这个开始讲了，对不对？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也不配是我的。好，这段话呢，路加也有，我们也可以做个小小的比较。好，路加在第14章，啊，他的语气呢更尖锐。啊，马窦是说，谁爱父亲母亲超过爱我。那你看路加说什么？路加说，如果谁来跟随我，而不老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 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性命不能做的门徒。你直接看啊，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老恨家人，对不对？啊，这是文字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很特别的闪烁语风，它只是强调跟马窦是一样的啊，就是强调爱耶稣必须超过一切。我们的今天的俗话，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啊，但它不是真正叫人去恨亲人，不是啊，不是啊，只是看那个语风，所以。路加的写法呢是更符合他们当年这个闪族的语言 Semitic language 这样讲的东西。好，所以耶稣当然不是要求门徒们绝对的放弃啊，出于天性的家庭之爱或家人的爱，他只是强调如果家人血亲阻挡人跟随耶稣的话，也必须放弃啊，不可以因此而放弃了耶稣，必须放弃家人。好，那么我们看到啊，那马窦这边所谈的是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对不对？路加加了一个小东西，妻子。啊，我再念一遍《路加福音》14:26啊，如果谁来救我，而不老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啊，妻子，所以这很有趣啊。马窦没有提到这个夫妻之爱，啊，那路加怎么样？增加了妻子这个因素啊，为什么家不好解释啊？不好解释。有一个说法是，可能啊，马窦没有把妻子啊放在里面，可能哈，在马窦在写福音他的团体里面已经出现了啊，愿意跟随耶稣而选择独生，就没有妻子的问题。我们只能讲可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加的。版本里面呢，就是另外的一个写法啊，好，就妻子在里面，但是啊，好，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个路加呢，他在包含什么？要牺牲自己的性命啊，谁来救我？要老恨父亲、母亲、妻子，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那马窦这边呢，没有提这个字，他是把它放到39节的，有提比较晚一点点而已。好，那这是小差别了。看38节，啊，说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也不配是我的。好，那这句话呢，我们知道，本来最好的场合应该是在耶稣预言自己苦难的时候啊，有三次耶稣预言苦难嘛，对不对？但是呢，马窦把它放到这个地方了啊，而且没有加上任何修饰语，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马古是说啊。必须弃绝自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啊，加了一个弃绝自己。路加呢，9:23说，天天背着十字架，天天啊。马窦这边写的最简单、最抽象，只讲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就很麻烦了啊。你说马古8:34，他加上弃绝自己，好像就解释了十字架。抛弃自己嘛，啊，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太重，对不对？讲谦虚啊，都可以是十字架，对不对？啊，然后呢，路加呢，天天就比较是个精神性的，每天生活的小事物都要选择天主。马窦什么都没讲，就讲十字架，所以这个就产生啊很多在解释上的一些意见的不同啊。那当然，第一个我们直接可以想象的是耶稣死刑的暗示，啊，耶稣后来是死在。十字架上的嘛，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连结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十字架这个字，我们知道这个字是我们从这个刑罚，从拉丁语言这个 crucifixion 啊，这因为慢慢发展出来。其实各位还记得啊，在厄泽克尔先知啊9:4有一句话啊，就是天主要毁灭人的时候，在这个厄泽克尔神是看什么？现在天使在人的额头上面盖一个记号，对不对？有记号就可以得救啊，144,000，对不对？那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希伯来字母的那个最后那个字。我今天这我们这个涛这个标记了，这个希腊，这希腊文是就这个啊，我们对应的英文是 T， 在希伯来字母是最后一个字母啊，涛。那可能是指这个，这个像比较是十字架的原型的，但是好，当然对基督徒团体， 那么就直接谈到了耶稣他的生命经验，他自己背着十字架上了加尔瓦的山被钉死，就是可以直接连到耶稣身上，就这个各种可能性你可以想这个，但基本上我觉得就算我们不想那么多，这个意识上也不太困难了。好，然后39节谈到了丧失性命跟获得性命，看起来是一个好像矛盾的话啊，谁获得性命会丧失性命，谁丧失性命会得到性命，这好像是绕口令一样的一个矛盾的话语。但是这是应该是初期教会里面非常深的啊，约翰福音12章也保留这句话，所以可以看见四部福音都有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是非常深的初期教会对从耶稣的口中所得来的。所以这边当然很清楚嘛，谈的是什么外在的生命，我们人在这个世上生活的生命，它并不是我们真正值得把持不舍的，或者说它不是真正圆满的，从人啊，人从天主那里真正要得到的啊，在天主那里的圆满的生命并不是啊，人的存在是深刻的，而人呢一直跟天主联系在一起的啊，这个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啊，所以人呢可以怎么样把外在的生命啊毁灭了。我别人也可以毁灭我的这样的这个生命，可是呢我内在跟天主的连结是谁也不能夺去的，而那个生命呢是天主他从创造开始给了我们的，也要让我们在他内得到圆满的成全，这个生命是这边所谈的这一个要获得的性命。好，那马窦呢他这边所谈的这个脉络怎么样是很清楚的，是对福传使者许诺，他们怎么样将会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很清楚的啊。所以在马窦福音19章29节耶稣也说了啊，凡为了我的名舍弃了一切啊，舍弃房屋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啊，在必要得了什么百倍的赏报，而且必会承受永生，这个生命是这边所谈的啊，马窦福音19章29节稍后呢，就把这个今天我们在第10章39节的生命啊，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补充。好，最后是在传福音的人在路上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而且谁对他们有照顾的，也会因着他们而得到天主的祝福。好，所以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接纳那派遣我来的。好，谁接纳门徒就是接纳耶稣，谁接纳耶稣就是接纳天主，很简单啊。所以谁接纳一位先知，那么因为他是先知啊，这个人会得到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义人，要是义人就得到义人的赏，好像是一个相称的一个对应的写法一样。好，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为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啊，他绝对不会失去他的赏报。好，先知跟义人很好明白了，就为你们一直出现这个字，那个小子，小子啊。应该是很单纯的表达耶稣的门徒，在当时一般人的眼中看人们是比较单纯的人嘛，社会地位上不太高的人，或者说这个朴实的人这样子，或者说信仰里面刚刚开始起步的人等等。好，这些门徒啊，这些宣讲者，我们前面的得到非常多耶稣的警告，会碰到苦难，不断的遭受苦难。好，在耶稣讲话结束之前呢，给他们一些安慰，不会那么惨的啊！这个安慰说别人呢会接待他们，而且呢，在别人的接待当中，他们会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啊，那他们会更确信啊，会更确信是真正的耶稣派了他们。换句话说，是真正天主派了他们。所以犹太的这个传统说得很清楚啊，这个被派遣者就是如同派遣者本人，我们说大使真的。代表这个国家嘛，啊，代表来派他的国家，一样是被派遣者，使者是等同那个派遣他的人，很清楚的。若望福音也说这句话，若望福音在耶稣的晚餐厅讲话也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接待那派遣我来的。 你可以看见啊，这望福音、对观福音有相同的，就是很深的基督信仰传统最早的资料啊。刚才是望福音十三章二十节。好，那这边谈到积极的情况呢，所以门徒们会受到好的接待，而接待他们的人也会得到好的报酬啊。那么路加的写法呢，有接待，当然也会有拒绝。路加有包含这个消极的部分啊，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啊，他说：“那么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拒绝那派遣我的。”很清楚，这当然这文艺上不困难，但是我们知道路加这个写得很直白。而马窦呢这边怎么样？大概前面那个恐吓性的语言太多了，这边就不把这个省略掉了吧，这样子。好，那么最终是什么？先知、义人跟小子等等，他都是代表天主之人，天主的人。好，耶稣讲完了，第十一章第一节，啊，耶稣嘱咐完他的十二门徒就走了，啊，为在他们的城里施教宣讲。好，所以很清楚，这边是整个谈话的结束。啊，我们跟各位说过了，马窦福音有五次出现类似的语言，耶稣讲完的话。这边因为讲话是对那十二门徒说，耶稣讲完了，嘱咐完了他的门徒们。好，那这个格式跟三宗圣训一样，在第七章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好，然后呢怎么样？耶稣他派门徒出去以后，他自己呢没有睡大觉哦，他离开走了，继续怎么样在城里施教宣讲。所以耶稣的宣讲，耶稣自己不停的啊，一直延续的。那么有让有可以看见，从现在已经开始看见，从他一个人派遣门徒们，他的眼光啊，时间跟空间都有更大的扩展啊。这会继续发展到下面的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的故事，我们下一次从这个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就跟各位继续下去啊，就是又会回到这个耶稣的事迹。我们这边是第十章，是耶稣第二次啊在马窦福音的大的演讲，第一次在五到七章嘛，三宗圣训，第二章是耶稣派遣门徒们传福音。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子，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晚安。